蛋白质不是吃的越多就补的越多，它吃进去的蛋白呢，能用上多少，不完全取决于吃了多少，更取决于蛋白质的木桶原理。什么意思呢？就是九种必需氨基酸里面最缺的那种，决定了蛋白质能补多少。有的朋友只吃素，蛋白质从来没缺过；有的朋友呢，专注于增肌塑形，每天鸡胸肉、蛋白粉轮换的人，觉得植物蛋白吸收率不行。那到底哪一个说法更有道理呢？这个问题啊，一直缺乏精确的分析。今天呢，我们就用深度思考七个问题，看看能不能终结这个争吵。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合成蛋白质为什么会遵循木桶原理呢？蛋白质合成啊，它不是把吃进去的蛋白质直接拿来使用，它是需要先分解成氨基酸，再按照一定的比例去重新组装，可以这么简单的去理解。20种氨基酸里面，其中有9种人体没有办法自己去合成，这些必须从食物里面去获取，那叫必需氨基酸。合成的时候呢，9种必需的氨基酸必须同时在场，缺乏任何一种啊，这条人体的生产线就会暂停。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某一种必需氨基酸没有吃够，那其他吃进去的氨基酸呢，去哪儿了？怎么办呢？它们也可以被利用吗？这就是为什么它会遵循木桶原理，因为它用不上。会被浪费掉，那用不上它又去哪儿了呢？它总要有一个去处吧。就是过了那个时间窗口啊，肝脏就会把用不上的氨基酸脱氨机、碳骨架转化为葡萄糖或者是脂肪储存起来，氮元素就会以尿液的形式排出体外。所以蛋白质的营养价值不是由吃进去多少克决定的，而是由氨基酸种类中最短缺的那个决定的。短板对应的必需氨基酸才能决定拼出多少蛋白质，剩下的氨基酸不管有多少，都只能够当做燃料。这个概念也叫限制性氨基酸。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它有什么不同呢？动物蛋白我们通常认为啊，它包括肉、蛋的，它们的氨基酸组成和人体需要的配比是很接近的。9种我们必需的氨基酸呢都有。这种蛋白呢也叫全价蛋白，短板就是吃素的人没法吃。那植物蛋白，比如豆类、谷物、坚果，它每一类都有明显的短板。大豆的短板是蛋氨酸，小麦的短板是赖氨酸，玉米的短板是赖氨酸和色氨酸。这并不是说植物蛋白不够好，是单独去吃一种植物蛋白它不够。这就是为什么动物蛋白的吸收率普遍高于单一植物的蛋白。其实也可以理解，就是动物和动物之间的相似程度肯定比动物和植物之间更高。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短板效应具体到数字上，这个差距能有多大呢？营养学上用生物价来衡量蛋白质的利用效率，它计算的是已经被肠道吸收的蛋白质里有多少能够真正的留在我们体内，用来合成肌肉、免疫细胞和身体组织。生物价越高，蛋白的实际利用率啊就越高。在我们常见的食物中呢，鸡蛋的生物价是最高的，它可以达到94，牛奶大概有87，鱼和牛肉在74到77之间。大豆可以达到接近64，那精致的小麦就会更低一些，可能只有50出头吧。玉米会更低。简单类比的话，同样是100克被吸收的蛋白质，鸡蛋里面有94克可以真正用于我们人体蛋白质的合成，那小麦最多只有50多克才可以，剩下的都会被肝脏脱氨机当成热量消耗或者是储存起来。这中间的差距根源就是氨基酸种类和比例导致的。那有人可能会问。我多吃几倍的主食，把蛋白质的总量堆上去，不也能补齐利用率的差距吗？理论上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有代价。在有一种场合可以用，大家可以先思考，我们最后揭晓到底是什么场合。这里面主要是食物本身它的蛋白质占比呢就比较低，再叠加上利用率去打对折，想凑够等量的可用蛋白啊，就需要吃下超预算的碳水。那在我的理论中呢，精确思考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定量分析。比如一天吃3个鸡蛋，总蛋白呢大约可以达到20克左右。凭借接近人体的氨基酸配比，它的有效利用率可以达到18克左右，总热量才200多大卡。但是如果想要拿到等量的可用蛋白，需要吃多少个馒头，你知道吗？将近6个中等大小的馒，总热量呢可以直逼1200大卡，是鸡蛋的5倍以上。动物蛋白的优势核心就在这里，它可以用最少的热量负担。提供最完整的氨基酸组合，靠主食硬堆蛋白，看似总量是可以达到的，实际呢要承担过量碳水带来的热量过剩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是体力工作者， 吃大量的主食也是可以接受的。那第四个问题呢，就是素食者把豆类和谷物搭配起来一起吃，是不是就可以把短板去补齐了呢？当然是可以的。大豆缺乏蛋氨酸，但是它的赖氨酸很多；谷物缺乏赖氨酸，但是蛋氨酸多。一顿饭里如果能够同时吃豆类和谷物，两块短板呢就可以相互补齐，蛋白质的利用率呢就能够大幅提升。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细节，就是互补必须发生在同一餐的消化窗口。身体不会把早餐缺的赖氨酸存起来，等晚餐的谷物来进行配对。氨基酸在血液里的半衰期很短，几个小时内可能就会被代谢清除了。每餐都有豆类和谷物的组合，才能够最大化植物蛋白的利用率。那第五个问题呢，就是植物蛋白它除了短板问题，吸收率是不是跟动物蛋白相比也会低一些呢？其实这是因为植物细胞壁中的纤维素和多酚类物质会包裹蛋白质，降低消化酶的可及性。豆类中的胰蛋白酶抑制剂啊，也会减少蛋白质的消化率。大豆蛋白的消化率约达到80%到90%之间吧，而动物蛋白呢，普遍可以达到95%以上。但是还有一点呢，就是加工方式对这个数字啊影响也很大。比如发酵过程中，微生物提前把部分的蛋白质分解了，那消化率呢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有一种奶粉呢叫适度水解奶粉。再比如呢，加热也可以破坏胰蛋白酶抑制剂的活性。同样是植物蛋白，一碗煮黄豆和一碟纳豆，它的吸收率是截然不同的。那第六个问题呢，就是那些喜欢吃肉的人和喜欢吃素的人，分别应该怎么科学的补充蛋白质呢？有人可能会说啊，以前的人吃主食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其实这个问题刚才已经详细的回答了，就是原来的时候，农民一天要消耗至少3000大卡的热量，主食吃到饱，蛋白质的总量呢跟着就上去了。现在的人每天都坐在办公室，一天消耗可能2000大卡都不到，主食最多也就2碗米饭，蛋白质的缺口这一下就凸显出来了。所以不是主食不行，是活动量变了。对吃肉的人来说呢，动物蛋白的吸收效率已经足够高了，它的短板并不明显。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脂肪摄入的平衡。红肉呢可以提供丰富的铁和维生素 B12， 但是饱和脂肪比例偏高，可以用鱼、禽、蛋、奶来分担红肉的比例。那对于吃素的人来说呢，核心策略是3点：第一，尽量每餐都做到豆类和谷物的均衡搭配；第二呢，是把蛋白质的摄入啊分散在每一餐当中；第三呢，就是适当的增加发酵豆制品的比例。那第七个问题，就是从蛋白质的短板效应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什么呢？可以体会到这样一条普遍的规律，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不仅仅看你有多少富裕，它更看你缺什么。过剩的氨基酸不会被储存，它们会被脱氨机转化消耗，并且排出体外。那缺的那块短板呢，却可以让整条生产线都集体停摆。身体不会因为某几种氨基酸摄入超标，就会多合成一些蛋白质，它只需要补足最短的板。这种只看短板不奖励长板的规则，其实是演化留给我们的高效的节能机制。身体宁愿把多余的材料转变成燃料，也不愿意在没有完整配方的情况下呢盲目开工。这套运行逻辑啊，和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决策是恰好相反的。我们往往喜欢在自己擅长的地方继续投入，把长板做得更长，而有意无意的呢回避那些短板。但是系统的边界有可能就是那块短板来决定的。所以呢，科学表面上在解释蛋白质，其实也在解释我们的身体如何用一套严格的木桶原理管理着每一口吃进去的食物，也在提醒着我们审视自己，看看那块短板到底在哪里。如果刚才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点个关注。大家的支持呢，就是我做深度思考内容的持续动力。下一期呢，我们继续用硬核的微观视角拆解生活里那些习以为常的现象，补足我们自己的思维短板。如果觉得特别感兴趣的话呢，可以一起交流、评论、讨论。有很多的视频内容啊，是来自于评论区。